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正道主题是，总而言之，要祝福。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3:8-22。彼得前书的3:8-22。好，由我来读今天的经文。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房中，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父神，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把这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主，你的百姓被呼召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各样的纷争，我们有各样不公义的权柄、不公义的环境，主，就连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不公义。主，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让你的爱子成为那位祝福全世界的，好让我们可以到你这位祝福的源头面前。主，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主，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开我们的眼睛，也赐给孩子有智慧的言语，把你的话语中心的传讲出来，让我们听的和说的可以一起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新闻上面看到，台湾都会有抢头香的活动。那抢头香的活动呢，传统上其实是在天公生日初九的那一天，大家要排队，就是比较灵的庙，就有很多人挤在门口。然后凌晨12点一到的时候，他们就往里面冲。那后来才演变说，就是在除夕的那一天晚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为了在未来的这一年可以拥有就是好运，可以有好福气，所以大家要去抢这个头香。那所以其实，在每年的新闻，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为了抢这个头香，大家会准备就很早就到那个庙那边排队，然后准备各种可以让自己就是更快可以到那个香炉插上第一炷香的战略。有些人可能会用滑雷的，有些人我不太确定他们是怎么卡位的，反正他们就是非常厉害，可以很快的冲到香炉前面，然后插上那第一炷香。那在这个传统里面，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只是好玩的游戏，可是这个抢头香的活动背后的意义，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缩影，就是每个人我们都希望得到祝福，可是这个祝福好像是有限的，因为天公只会祝福第一个插到的人，第一个插到头香的人，他得到祝福是越多的，后面就开始递减，所以这个祝福是有限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必须用各种竞争的方式，用抢的，用保护的，用各种策略来夺得自己的那一份祝福，来维护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份祝福。那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渴望用各样的方式得到祝福，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世界就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都活在一个缺乏、不满足的一个咒诅底下，所以我们渴望可以有更多的祝福，可以来解决我们的这些缺陷。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那不管是在彼得前书，我们过去看到不公义的权柄，还有面对干扰我们信仰的上司、政府，或者是面对跟不信主的亲人之间的争执，某个角度来看，这个咒诅都遍布在这些关系里面。这都是一种利益之间的竞争，等一下我会说的更多。但是今天的经文在同一个脉络下，它却对基督徒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吩咐。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第一，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祝福别人；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要透过我们要见证福音来祝福别人；最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记得自己是一群蒙福的人。在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总而言之，这句话呢，它总结了彼得前书从2章11节一直以来到现在的各种劝勉。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时常的提到基督徒是一个以寄居的身份，然后作为基督徒是一个被放逐的一个寄居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别人的下位者，作为别人的家人，我们都是要记得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首先在第八节这边，总而言之，在教会内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彼得马上把主题再转回去我们跟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善待，要尊重身边这些未信主的人，不与他们抢夺，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反而要给他们祝福。那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不少基督徒可能在这个世界要面对的各种误解还有毁谤，例如在上个月我们关于丈夫和妻子的讲道里面，我有提到假设一个原本没有信主的妻子跟丈夫结婚，然后后来才信主了，她的敬拜对象会，她的效忠的对象好像就从丈夫突然转换到了神身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会看到，未信主的丈夫因为他不再受到以前那样的好像那样的尊崇，那样的效忠，他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因为妻子的效忠对象是神了，所以这个妻子他会惹上一些麻烦。未信主的丈夫可能会对他有各种在信仰上的刁难或恐吓，来证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按照这个同样的逻辑，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为了实践信仰开始侵犯到社会上某些族群的利益的时候，例如女性主义的利益，例如同事团体的利益，例如政党的利益，或者是我们侵犯到公司的绩效，因为我们礼拜天必须来敬拜，我们会侵犯到我们家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会面对到各种负面的回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利益之间的竞争，这种抢夺利益的模式，就是反映出了一个被咒诅的一个世界的真实状态。我们因为被咒诅，所以我们缺乏，我们贫穷，我们会自私，我们会永远无法满足，永远要维护自己，想要自己觉得自己有用的那份应得的那份祝福。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个情况，神说我们要应该跟他们相反，不要用这个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个劝勉对大在座的各位来说，应该是一个蛮理所当然的回应。可是当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并不一定总是这样子。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当基督徒获得权力，就开始剥削或者是压迫底下的人，好像那些当初逼迫基督徒的人一样，他们反过来逼迫这群人。那今天今日的教会在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这种状况，可是我们也在犯类似一样的错。我们看到一些教会，他们为了也是用这个同样的互相竞争的模式去跟世界抢夺话语权，去抢夺影响力，为了爬到各个领域里面的高位，去获得一个所谓成功的见证，更有影响力的一个权力，所以去跟人家跟外面的世界去竞争这些职位，是为了做一个好见证。 我相信他们一部分的理由是为了祝福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在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圣经所同意的。那对于我们台湾改革宗教会来说，我们虽然比较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跟世俗去竞争这些世俗的权利，但是我们容易犯的错就是我们对外不会竞争，但是我们对内对不同宗派的弟兄姐妹去抢夺信仰的话语权，一直去证明自己才是最正统最正确的那群人。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把基督徒当作一个受害者来思考，我们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的是，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成为那个加害者，很容易成为去压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以像被咒诅的人的方式一样去对待别人的人。因此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并且警醒。当我们获得一点出头一点兴盛的契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忘记教会被呼召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来祝福这个世界的，而不是像是活在咒诅很缺乏各种东西一样要跟人抢夺。这就很像家里明明就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可是两兄弟呢就是为了其中一个玩具，两个吵到翻脸不认人，但其实家里面有很多的玩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缺乏的人，而是富足，因此被呼召去祝福那些需要祝福的人。因此第九节就说的后面就说，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在后面这段经文底下，彼得用同样的概念，他特别提到我们的说话的方式，因为我们说话的方式就表达出我们内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公义的环境，给我们压力的环境，我们时常抱怨，我们不尊重身边未信主的人的时候，活在苦毒里面，那我们实在不应该期待天父去回应我们的祈求，回应天父的天父用慷慨来回应我们。所以当我们用日常生活，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用一个祝福的态度去造福他人的时候，这样子才能获得真正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抢到了多少祝福。好，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当我们选择造福世界而不是与这个世界抢夺祝福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一定会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希望他们可以因为我们的付出而改变，可以尊敬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应该说误解，就是我们以为属灵成熟的人一定会受人尊敬，一定是德高望重的。可是经文的十六节后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有一种人是会诬赖他们的，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呈现出愿意祝福别人的善意，就算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成熟的人，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各样的毁谤和嘲讽。那如果我们是正常人的话，如果我们的善意持续被这样子误解和嘲笑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一定会崩溃嘛。刚过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新北的虐童案。我身边有很多社工的朋友，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最有名的那个画面，就是社工被警察铐上带出警局的那个画面。那我这些很多社工的朋友就在脸书上面，他们非常的难过。当然，因为一方面是这个画面，一方面是很多网民集体去挞伐社工的言论，好像这些社工他们平常对社会的所有贡献都在这些否定和误解或嘲笑里面一起消失了。那这个情况很常发生在我们社会里面，不是吗？这个事件只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已。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我们心里会觉得，我们对配偶的付出为什么他们好像永远看不到，我们对公司的贡献他们好像永远不会肯定，我们所有的好像善意都不一定会得到真正的等量的回馈，而且有时候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 这就证明了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善意还有祝福的行动本身不一定能够扭转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经文在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在这些充满负面的回应里面，我们在尊主基督为圣的情况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机会，就是别人可能会问我们问题。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这边告诉我们，当人用咒诅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在适当时候，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我们要相反的，要用福音的信息来回应他们。所以我们不一定总是有机会传福音，这也告诉我们是有人问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接受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很擅长聊天，对，但是我们要接受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总是有机会可以传福音。那相反的，有些人不适合开启，就是他很不擅长去开启这个信仰的话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说按照这个经文逻辑的来看，这个对话之所以会开启，是因为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的说话方式是一个祝福别人的姿态而开始引发这个对话的，引发别人开始主动问我们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出于我们是谁，我们平常的为人而开始，而不是我们多聪明或多会聊天而开始的。那虽然是别人主动问我们问题，但这里说我们也要常做准备，原文的意思就是总是要准备好，总是准备好要为我们的主做见证。那讲到准备呢，这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我提供了一个我小小的一个心得。这几年我有很多的次的机会去重新整理我的得救的见证，其中有几次呢是必须写成纸本的，那原因是因为要交给神学院给他们当就是资料参考。那我发现每一次我重新去整理我的得救见证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新的亮点，就是对神的认识还有对我自己的认识。因为这个新的亮点是因为就是我们随着我们信仰的成长，在不一样的阶段，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的得救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对自己的经历的诠释还有我们分享出去的内容都会有点不一样。而这每一个新的发现都会跟我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感动还有新的理解，所以这个就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角度可以分享，不只是重复一个知识的流程而已。所以根据我这个小小的经验，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找时间回顾自己是怎么信主的，重新去看一下自己的那段经历，你会怎么从你现在的信仰，你会怎么去看那个时候神的工作还有你自己的状态。那我们会当我们重新去复习耶稣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又更复习了一次福音的内容，我们又更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分享这个内容，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准备好回答别人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是我的信仰不像牧师和长老就是懂这么多，可以很有深度的有智慧的去回应别人。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不擅长说话，不擅长接近别人安慰别人，那这些担忧和自卑我都可以理解。所以在这些担忧和自卑的背后呢，我知道它都代表了我们其实很在意人怎么看待我们。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只要把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尊他为圣，不要惧怕别人，因为我们心里的那个宝座只有耶稣配得坐在上面。有时候我们惧怕人，是因为我们把人放在我们心中的宝座，让人成为我们良心的主宰。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的良心的主宰是主基督，不是别人。那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就是不要惧怕人的这个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要表达的意义，就是在做见证的时候要让人真实看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这边看到他除了就是说你们要做准备， 准备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当我们心里有基督的时候，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说话的方式。它提醒我们，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最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谁，而不一定是我们说了什么。这边表达出的是一种像基督一般的温柔、谦卑和坚定，像基督在世上一样的这种态度。那这边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彼得前书当时的环境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善的，所以当时的信徒呢，他们要在什么情况来做这些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境里面要去温柔敬畏的回答个人呢？有可能是要在罗马的审判台前面，还要保持这种态度去回答信仰的问题，去为基督做见证。这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今天可以在咖啡厅，我们可以在办公室，我们可以在路上，在网路上跟人家很自由的分享福音。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用温柔、坚定、谦卑的态度，因为没有人会，就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信仰而抓我们到监狱里面去，在台湾的处境里面，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去用这样的态度去回应别人。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说，在基督教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不一定总是压迫者，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被压迫的人，有时候我们是压迫别人的人。所以当别人对我们指出教会的一些问题，批评教会的一些真的罪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谦卑的承认他们批评的东西是正确的。所以这些就培养我们，就是真的在跟别人做信仰的对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是代表主基督在世上跟别人说话。所以我们要反思的事情是，这些现在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信仰自由，是让我们温柔的、更有条件可以坚定的表达信仰呢，还是让我们更加的狂妄、更加滥用言论自由，去为这个信仰说用不对的态度去为这个信仰辩护呢？在网络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在网络上辩论。那这些对我个人来说的意义不是非常的大，但是有人非常有兴趣做这件事，我可以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是我知道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太多情况是跟这个温柔坚定的态度是相反的。我们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好像因为可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我们会开始讲出一些不符合我们身份的话语。总之，这边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不论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或者见证福音的胆量，或者是温柔坚定的态度，都只来自于同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一位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就能见证他多少。所以不是我们对他，不只是我们知识上神学对他认识多少，而是我们这个人像基督多少，我们就能为他做多少的见证。好，那如果我们做好了准备，有这些完美的态度来跟别人说话，我们别人就可以因此改变嘛。经文这边让我们看到结果可能有两种，第一个结果是它可能会使别人羞愧，在第十六节的后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们可能会开始承认过去他们对基督徒的误解，澄清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开始对信仰有兴趣。但另外一个可能是十七节，我们会继续因着我们想要祝福别人、想要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个动机而继续受苦。所以彼得继续为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一直在帮我们打预防针。无论我们做得多好，世界的回应都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接下来经文又把我们的眼睛从这个令人有点绝望、气馁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他人的这个现状，转到基督身上，要我们在基督走过的这个路程里面去找到盼望。那基督徒在这一个被咒诅的世界，不轻易因善良或者是福音改变的世界，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盼望呢？接下来经文给了我们四个盼望，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的第一个盼望是， 基督徒被呼召去祝福别人之前，首先就是被祝福的人。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刚刚一直说这个世界是被咒诅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原本也都活在咒诅里面，我们原本也都按着我们自己心里面喜好的去决定、去抢夺、去竞争这个世界上的祝福，完全不理会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祝福的神。我们就跟着世界一起汲汲营营的去追逐各种东西，好让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我们也都曾经在心里或者用言语对待，就是用咒诅的方式、用咒骂的方式来抱怨环境、咒骂我们职场里面的人，或者是抱怨我们的家人。这些言行其实都彰显了我们继续配得活在咒诅里面。可是今天耶稣神的圣子，他带着满满的祝福来到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他为了要把这个祝福请到给我们，他自己被看作那个不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无能为力，而是为了代替我们这些人承受我们应得的咒诅，好让我们从咒诅中脱离出来，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就是祝福的源头神那里。所以我们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因着基督，已经跟那位祝福源头的祝福的源头神连接在一起，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在这第一个盼望的基础上面，我们有第二个盼望，就是基督徒走在一条通往祝福的路上。经文接着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边他表达的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是受了咒诅，他是被钉死的，他是一个失败的。可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相信，而且我们确信他复活的。也就是说，这个给我们什么意义呢？这带给我们在各种受苦当中，我们快要受不了，我们犹豫不定是不是要放弃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不是要放弃福音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看到这条路的终点就是通往一个复活、荣耀的复活的终点。他为了爱，他为了祝福而承受了一个最大的咒诅，就是神对罪的咒诅。但他这是一个最惨的经历，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人，却承受最不公义的对待。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让我们看到这个最终的结果是祝福，是更完美的祝福。所以他把这条路走在前面，让我们看清楚了。所以当我们在受苦中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那个尽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基督所为我们走过的这条路，他的终点就摆在我们眼前。所以这给我们的第二个盼望。那在这个第二个盼望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第三个盼望，就是为主做见证的其实是圣灵，不是我们。第十九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句经文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很容易会因为一些好奇心、一些细节去偏离掉最重要的信息。大家可能对监狱的灵等等的一些东西很有兴趣，但今天我们只要看一个最重要的应用的重点，就是当我们有机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无论我们觉得自己说得多棒，或者是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多不会说话，真正为主做见证的是他的圣灵。这里他就以挪亚作为例子，当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基督就借着圣灵传递救恩的讯息给当时的人。怎么说呢？就是建方舟的是挪亚，但是那个方舟它是传递了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救恩的信息，你们只要进来方舟，你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个方舟就是圣灵所传的当时的那个福音的信息，你们只要进来就可以得救。可是我们很惊讶的是，基督透过圣灵所传这个福音，在当时几个人得救？只有八个人，在整个世代里面只有八个人得救。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遭遇别人的拒绝、冷漠、忽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段经文， 圣灵自己所做的见证，在某一个时代只有八个人信主，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决定别人得不得救呢？我们所能依靠的就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只有圣灵有那个绝对的主权来决定性的决定别人要不要来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是一个做见证的器皿而已。这是第三个盼望，为主做见证的是圣灵。所以最后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盼望。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个终极的盼望就是基督是全世界真正的王。当我们被这个世界、被社会、被同事和家人否定，因着我们的信仰受到负面的回应的时候，基督徒这个盼望就是回想这位神是谁，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虽然在挪亚时代只救了八个人，可是今天在座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因着他所传的福音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现在是被拯救的其中一员，我们都是被赦免的，我们对神的亏欠感和罪疚感因着洗礼所象征的这个重生的洗一并被洗去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惧怕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我们不再需要畏畏缩缩的去害怕得罪人、担心人的威胁等等的。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在心里的那个宝座上只有主耶稣基督配得坐在那里，只求无愧于他，因为他是真正的权柄，他超越了天使，超越了众权柄。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令你特别害怕的人或者是权柄，一个势力、某个独裁者，整个世界的动荡或经济的活动，或者是你的上司、你的家人都某种程度对你造成有一些恐惧的时候，耶稣比他们都更大，他现在就已经是王了，而且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亲自所治理的百姓，所救赎的百姓，他都为我们付上他自己生命最大的代价了，因此我们不必担忧，不必忧伤，不必灰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再一次回来看18到22节的时候，我们虽然会看到很多我们字面上不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在里面找到基督徒在这个受苦当中的盼望。我们看到圣子代替我们而死，使我们被引导到那个祝福的源头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人生最终的终点，基督徒的终点是祝福。在过程中，圣灵的见证也会与我们同在，并且这位为我们死的圣子如今在我们心中和在天上都是作王，他是最大的君王，因此我们知道自己是不缺乏的，是一个蒙福的人。因此回到最前面说的，总而言之，在教会里面，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祝福的人，都是蒙福的人，都是这样领受这个无限的祝福的人。所以我们在彼此对待的时候，就需要同心一起彰显这样子的祝福，彼此体恤相爱，如家人一样存慈悲、谦卑、慈怜的心。那面对 外面的时候，面对未信主的环境的时候，不论他们的对我们的回应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祝福的，因为我们拥有这样宝贵的福分，因此我们不需要跟他们竞争这些祝福，而是要成为祝福他们的人。彼得前书2章9节说，我们是被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目的是要什么？要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天讲到，我们记得自己是谁，并且在日常生活还有在我们有机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求圣灵与我们同工，一起宣扬我们心中的那一位主基督，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再次复习了主我们你所当初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大到主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从 言语当中去体会 完整的这个祝福。主啊，但是你仍然实质的把这个祝福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主，把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里面，主，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属你的子民。主，求你帮助我们去回想过去我们恶待别人，或者是在教会历史上基督教怎么样压迫那些就是下位者的那些历史，让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恶行，使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需要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世界。主啊，但是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主要重新相信在他里面有充足的丰满的赏赐，是使我们不必这样子与这个世界来争夺权利，与这个世界来争夺话语权，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同事，我们都不需要争夺这些权利。主，因为你是足够的。主，求你把今天的信息实际上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